从翻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八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不定罪了。我们继续要一同来思想，究竟我们在神面前称义 justification 称义让我们得着了什么。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思想这个称义的内容。第一方面 the negative elements， 比较消极的，比较负面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不被定罪 free from condemnation， 也可以说不被定罪是指到我们罪得赦免 remission of sin。 所以我们称义第一部分我们会领受的，就好像一个犯人，他不被定罪，他被释放了，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并不表示说他被释放之后有很多的义行善功，被称为是一个好人跟义人。他只是第一步被称为一个无罪释放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会得到两方面的恩典，第一方面是罪得赦免，是 negative 比较负面的。那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正面的是义的归算，不但是无罪，而且神的义要加在我们的身上，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称义的 positive element。 那么这个罪的赦免是如何从基督的救赎赐给我们呢？那在神学上我们是把基督的 passive obedience加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他被动性的顺服而带来我们罪得赦免。什么叫被动性的顺服？就是直到他愿意受罪受罪责，这个罪责罪的惩罚归在他的身上，他做代罪的羔羊，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罪得赦免 remission of sin。 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的罪如何得赦免呢？在称义里面得着一个恩典，就是罪得赦免。那这个罪得赦免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被动性的顺服，就是他愿意甘愿背负我们的罪责罪孽。所以我们一同看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到第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要在第七节描写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默默无声的被动的顺服，接受罪的刑罚，罪归在他的身上。 所以在称义的恩典里面，第一，我们看到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罪代死，他的流血带来赦免，我们能够得着罪的洁净。那我们要一同去思想，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称义得着罪的赦免，因着耶稣基督被动性的顺服，他替罪代死，我们罪得赦免。那究竟这个罪得赦免的范围有多大？当你信主的时候，我们很肯定过去所犯的罪得到赦免。那这也是天主教在中世纪的说法，但是天主教认为，当你信受洗的时候，你归入教会，你得救了，对你过去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你将来的罪要在乎你的表现。你将来的罪神还没有赦免，所以假如你将来犯罪，你将来就会失去你的救恩。那么究竟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称义，这个赦罪，它的范围有多大？是否我一生的罪，一切的罪，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还是说只有信主之前的罪得到赦免？你们的看法如何？这是个很大的争论跟争议。很好，所以有同学认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十字架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一生的罪，很好。有没有别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 ，Chapter Ten, Verse Ten。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凭借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一次献上就得以成圣。所以，正统的神学的确按照圣经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一生的救主，不是只是在那个时刻的救主，他赦免我一切的罪，甚至将来的罪，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将来的罪会把我们带到这个灭亡，或者也没有一个罪会影响我们称义的地位。当我们因信称义，这个称义的地位就好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是一个持续的不改变的 once for all， 不会因着将来你的罪就让你失去这个称义的地位，也不会因着将来的罪失去了你做儿女的身份，因为你一切的罪都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得到完全的赦免。那假如耶稣基督的赦免赎罪是我们整个的一生一切罪的赦免，那问题来了，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当我们做了基督之后，那么假如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了，那么是否我们可以仍然继续犯罪，放纵犯罪？或者说既然这个罪都得了赦免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罪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两个问题。假如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揭盖我们一生的罪，我们永远属于他，永远得救啊！就算将来我们犯罪，都不影响我们得救称义的地位。第一个问题，会不会因着这样，就有人就想，反正一切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也不影响我称义得救的地位，我就索性可以大胆放纵的去犯罪，会不会有这种的做法？有吗？对不对？有人这样说法。假如有这样的做法，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啊？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他没有真正的有神的生命重生得救。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神生命、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一定不会故意去犯罪，又故意跳回那个脏水沟里面。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个兔子跟小猪的故事，啊，这个小猪你就是给他洗得多干净，甚至给他穿衣服，他看到脏水经过那个水沟，他还是怎么会跳下去，在那边玩那个脏水。但是小兔子的生命不一样，假如它身上有点脏，它会用它的舌头把它舔干净，它不会故意把自己弄脏。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两处的圣经，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稍等，我们一同来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表示什么？由神生的表示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有神的道在他里面。我们何本犯罪不犯罪，那么其实犯的不是很准确，因为在原文圣经这个是个 simple present tense， 是应该翻成不继续的犯罪。一个凡从神生的有神生命的，他不会故意犯罪继续犯罪，然后不断的好像享受罪中之乐。可能他没有得救之前他犯罪，他骗人啊，或者说得到一些好处，他会觉得哇好快乐，这个傻瓜被骗，哇我骗了很多钱我可以享受。但是当他得救之后有神的生命，虽然可能一时当中他会有罪中之乐，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心里是不安的，圣灵会光照他，会责备他，因为罪跟他的生命是什么 incompatible， 就好像你把一个兔子丢在脏水沟里面，他不会喜欢继续的在那个脏水里面去玩耍，因为这个不是他的生活的环境，生命的环境。所以假如有一个基督徒，他想哇反正我得救了，我永远得救了，称义了，我就大胆犯罪，放纵的犯罪，就表示很可能是什么，他不是从神生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不会继续的犯罪。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一个重生的人的表现。好，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看到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所盼望的是什么？这个活泼的盼望，一个有生命的盼望，一个追求主的盼望，爱神爱人的盼望。不是想着啊，我会放纵的去犯罪的盼望，他的盼望是应该会被改变的，是一个有生命 活泼圣洁的盼望，而不是一个故意去犯罪的一个盼望。所以假如有人想他已经得救了，他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了，他都故意继续的去犯罪，表示他的生命可能没有被重生，他只是在理性思想上知道有神，知道有救主，但他的归信不是从圣灵而生的，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想犯罪，要享受最终之乐，可能他的灵命实在是太幼小太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他还是一直陷在罪的捆绑里面，还是陷在罪中，虽然心里面有责备有光照，甚至可能有不安，但是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如何去胜过罪啊。或许他在信主之前有很多不好罪的习惯，罪的朋友，罪的环境，罪的想法啊，但是因着他的灵命很幼小，也没有在真道上得到造就，也不知道如何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他继续在罪里面。你问他愿意吗？他可能不愿意。他悔改吗？常常悔改，但是又回去，也有这种情况。不是说他没有生命，但很可能他有生命，那个生命实在太幼小，就好像一个小婴孩常常学走路，就是跌倒跌倒又跌倒啊，没有办法站立起来。所以这是关乎到如何走成圣的道路，特别对一些信主之前他有很不好的背景，很多不好的习惯啊，罪的行为啊，罪的思想，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特别要帮助他，否则的话他很难改变，不太容易啊，要帮助他如何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希望等一下下堂课讲到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成圣的一些方法啊，我们称义得救了，我们如何能够站起来啊，往前走，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好，所以我们说明了这两种的可能性。假如他要犯罪，他仍然活在罪里面，有这两种可能性：一个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一个是他实在灵命太弱小，对真理、神的道认识太少，不知道如何去胜过罪。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虽然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揭盖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假如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犯罪，这个罪不会把我们带到地狱阴间里面，但是却带来很多的亏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罪离罪？让我们一同想想看，假如一个基督徒犯罪，他会得到什么亏损？想想看，他会得到好多各方面的亏损，亏损到个地步，但我们了解了，我们不敢犯罪。第一，会得到什么亏损？
失去神的同在。
失去神的同在。还记得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因着亚干犯罪，失去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办法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他们就打败了，人就死了，他们就损失了。所以犯罪会失去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帮助。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人在罪中，叫神的恩典显多吗？假如我们仍然在罪中，神的恩典不会想显多的，我们就失去神恩典的同在跟祝福，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我们好像真的是经过死荫的诱惑， 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就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甚至国度被夺，甚至他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危险，所以第一，我们不敢犯罪，因为犯罪会失去神的同在，不单单失去神的同在的保守，而且会失去神什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讲了什么？我们一同来看这些圣经。诗篇六十六篇好，我们拿来读。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假如我们犯罪，我们不愿意离罪，我们抓住那个罪，我们注重那个罪，我们的祷告受到拦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祷告当中经历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再看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假如我们犯罪，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神好像丢弃我们一样。第二，我们犯罪还会带来什么亏损？
罪恶感。
罪恶感，耶，实在是很多的亏损啊！我们失去见证，而且神会管教我们，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受到亏损。我们的灵命也会受到污染，读经就没有亮光，祷告就是不通啊！而且神还要兴起个人的环境来管教我们，就好像神兴起亚述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人啊，这是外邦的君王军队来管教他们啊。这让我们看到，哇，原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轻易的犯罪，特别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应该是神的代表，是要荣耀神见证神的。所以假如我们犯罪，神是会加倍的会来管教我们啊，就好像神加倍的管教以色列人，那个审判特别的严厉啊。所以虽然得救，却像经过火一样。所以也因着这些原因，我们基督徒假如偶然跌倒犯罪，我们一定要认罪，要离罪。我们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发现老约翰这段话是针对谁说的？不是慕道友，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我们需要常常被神的话语如同镜子来光照，看到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亏欠，然后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要抓住神的应许，得着他的赦免。所以透过我们的认罪离罪，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恢复神亲密的同在， 能够享受神同在的喜乐、平安、神的祝福、神的帮助、神的带领，也除去我们良心天良的亏欠、责备、圣灵的责备、撒旦的控告，更恢复神儿女荣耀的见证。
我不肯认罪怎么办？我听说有个姊妹，她犯了奸淫的罪，还是小组长，后来有牧师找她，她就说你不要管我的事，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事。
所以他假如不肯认罪的话，他会继续在这种的亏损里面。但最大最大最严重的亏损我们知道是什么？不只单单在世上的苦难，失去神的同在管教的这些亏损，灵命的亏损，最大的亏损是什么？是将来在永世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分于那个荣耀洁净的心腹，圣洁的心腹。所以马太福音24章25章，耶稣多次的提醒门徒要什么？警醒预备，要做忠心的仆人，要做聪明的童女，免得主人来的时候童女就被撇在外面，不能享受被提荣耀的恩典，会撇在大灾难里面哀哭切齿，要经过苦难的炼境才得救。他们的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启示录19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心腹的特点，不是那些犯罪贪爱世界啊，就是不爱主的人能够成为这个圣洁的心腹。这个心腹是什么？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是一批不但称义得救的，而且行义的，把神的义能够活出来彰显出来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以最大的亏损还不是在地上这几十年的光景，最大的亏损他却不能够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能够参与在这个基督的婚宴，更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做宝座、得赏赐。所以还记得启示录第三章的应许吗？得胜的才能怎么与我一同做宝座。所以你发现在启示录2章到3章，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提醒同一件事情，不但是得救，还有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的软弱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走得胜成圣的道路。我们很多人好像继续的享受犯罪，其实他心里知道不对，他心里不安，但他不知道那个重要性、严重性。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仍然活在罪中，不愿意啊认罪离罪啊，其实是他个人最大最大的亏损，但神的荣耀见证也因着他受亏损。好 Mary。哇，能够做很多事情哦。不但要祷告，而且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要跟他做朋友，当大家都弃绝他，不跟他交往，你是他唯一的朋友，你还是接纳他，但是不代表认同他的罪。跟他做朋友，让他能够因着你的爱心见证，然后你也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真理告诉他，让他知道这是罪的真实跟错误啊，而不是今天有些基督徒犯罪，他是用圣经来 justify 他自己的，所以他麻木他的良心啊，他有不同的解经法啊。过去我曾经辅导一位弟兄，因为他离婚然后又要再结婚，他也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等等， 他，我就跟他讲马太福音十九章，他说哦，这个王牧师解释你的解释，我找另外一个美国牧师不是这样解释，是可以结婚。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是有一些的理由啊、甚至用一些圣经来 support 支持自己，所以你需要跟他做朋友，让他看到那个真理啊，让神的话来光照他。所以 Mary 问到犯罪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啊，不但是为他祷告，这个只是最基本的啊，真的是用温柔的爱心跟他做朋友，把他挽回过来啊。一个人能够回转，能够揭盖很多的罪，否则真的神的国度有个破口啊，会绊倒很多人。也、很好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得救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很多人都是信耶稣得救受洗，但是得救之后如何脱离罪，如何不犯罪，如何走成圣的道路，才是大问题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堂课要特别讲到称义之后我们怎么走成圣的道路。好，还没有别的问题。好，第二方面，我们的称义不单是得着 remission of sin 罪得赦免这个 negative element， 我们更得着一个正面的 positive element， 就是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耶稣的 positive obedience不是他的被动性的顺服，好像一个羊被牵啊，被动的去接受这个成为代罪羔羊。不单单是代罪羔羊，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的圣洁，他行了诸般的义，而那个最高的义是什么呢？让我们一同看到腓立比书，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单单被动的成为代罪羔羊，而且是主动的存心顺服。他这个顺服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obedience， 亚当的堕落，人类的堕落是因着人亚当的不顺服，但是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一生的义行，诸般的义，而在十字架上所彰显那个最大的义，顺服至死的义，这个义加在你的身上，归算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天父是透过两个角度，就好像透过这个眼镜的两个镜片，一方面是透过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被动的义替罪代死，承受了罪的惩罚。同时天父透过另外一个镜片，就是他看到耶稣的圣洁、公义、顺服，他的美德，这一切的义行加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你自己是谁，你要透过天父的眼光，透过耶稣基督这两方面的恩典，他的 passive obedience and positive obedience， 所以你不单单看到你是无罪的得赦的，而且你还有一个很好的 positive 的 self image， 就是你会有一个很荣耀的自我形象，不单单不是罪人，而且是像耶稣基督同样的义人，因为是耶稣的义 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称义。所以称义不是单单只是罪得赦免那么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哦，称义就是罪得赦免，不但是罪得赦免，来自 imputation of Jesus righteousness。 所以加尔文他定义，他说什么是称义？ Justification consists of the remission of sin。 称义包括了罪得赦免，也包括了 the imputat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也包括了耶稣基督的义，他的义归算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2节，22节我们一同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会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 Chapter 4， 第四章第四节，亚伯拉罕信神，也就算为他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会算在我们的身上。第四章第四节，算在我们身上，归算在我们的身上。那么阿明念的神学啊，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阿明念，那么阿明念的神学呢，他反对这种 positive righteousness 的归算。他的教导说，借着耶稣，借着信主，我们罪得赦免，得的 remission of sin， 就恢复了跟亚当本来的地位。但是我们要得永生，要自己活出你的义行啊，继续有美德的生活才能够得救。所以假如你一犯罪跌倒，那你就不得救了。所以其实阿明念的这个神学结构跟中世纪的天主教很类似，还是以人的本位，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信心的手抓住神。假如你一放手啊，我想我信耶稣信了20年也没得什么好处，哎呀，也是蛮苦的，信了有什么用啊，我不要信了。假如你不要信，你就堕落了，你就不得救了。所以基本上阿明念的神学它的结构跟天主教是一样的，你得救了，你信主了，但是你是有堕落失去的可能性。只不同的地方，中世纪的天主教堕落之后，他给你有一个方法，有一个 provision， 就是什么 penance， 忏悔礼，让你再回去。阿明念的神学就是要靠你自己的意志努力悔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用你的善行善功保住你在神面前的地位。但什么时候你不抓住神，你不信神，你犯罪，那你又堕落了。所以永远轮回在这种以人的行为努力的这个漩涡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重要？为什么马丁路德那么的持守这个真理，讲到是 Justification is once for all， 不是天主教所讲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 重复的又重复的。所以很多人想，哎呀，为什么要讨论这个神学的问题，哎呀，辩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现在弟兄姊妹看到了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重不重要？关乎到整个救恩的根本。你今天是 抓住什么得救的？是抓住你的行为，成为你的救生圈，一生都抓着这个好行为，靠着他游到天堂，还是你抓着耶稣的十字架？是靠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主要的关乎到这样的一个思想跟结构，整个的中世纪的天主教堕落就是因为这个思想的错误。好，有没有问题？
啊，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
好，
得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这个计算没有了。
对，也这是关乎到这个一时得救、永远得救，常常讨论的一个经文。我们可能下礼拜会更详细的讨论，但是呢，很简单的，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注意二十六节，这个真道是指到什么？是指到救恩的真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的救赎。所以你发现希伯来书一直就讲这个真理，这个真道啊，不是再要靠这个献祭赎罪的方法。所以你发现他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真道，十字架的真道，还故意犯罪去献赎罪祭。这个犯罪是指什么呢？在整个的上下文是指到犹太人，即是慕道友，又故意去献祭犯罪。然后作者说，其实赎罪祭已经没有了。这个赎罪祭要照做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因为整个希伯来书一讲到这个赎罪祭，就讲到犹太人他们去圣殿献这个赎罪祭。你不要把这个赎罪祭就灵异解释成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解经的原则的问题。这里是一个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作者说这些赎罪祭已经没有了，已经停止了。所以你发现在第九章第十节的时候，他都讲得很清楚，这些四年来饮食的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什么为止，已经 stopped end 没有了。你不要再回去靠这个赎罪祭献祭来赎罪。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二十七节，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因为他牵他神的儿子，占了使他成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他不相信，不接受耶稣十字架这个新约的血的救赎的大能，所以他每次的献祭赎罪都等于说亵慢践踏了神儿子这个新约的血。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好，
我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称义是神 declare 宣告我们是无罪的，基督的义加给我们，
对，
是 once for all 一种宣告哈，
对，
不是使我们称义哈，可是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就是犯罪以后，我们又必须要悔改认罪，那神要再一次赦免我们，所以就是主观上来说，或者是在时间 timeline 上来说，必须要再一次赦免我们，那这种赦免。
对，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应该是说我们所有一生的罪行，所有的 curse 在十字架上一次解决，这个一加给我们，
对，
这就是当 deal， 这是当 deal。 可是在实际的生活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又会犯罪，我们必须认罪求神，因为我们认罪的时候必须承认我们的罪，来求神再赦免我们，
对，
那这是一个 application。
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的认罪悔改得救，让我们称义，那个关键是让我们免去地狱的火跟永远的灭亡。 而得着神的生命跟称义的地位。但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要认罪，那个罪当我们认的时候，不是免去我们地狱的火跟灭亡，那个认罪是免去解释罪行所带来各样的亏损。所以我们刚才不是列了很多当我们犯罪带来的亏损吗？失去神同在的祝福、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我们的灵命受亏损，各方面受亏损。所以那个认罪是关乎恢复在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的往上能够继续走，让我们的灵命恢复健康，不是关乎到生死的问题。就好像说一个人得到一个重病，透过一个大的手术救回他的命了，他不至于死，那是一个 major operation。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要信耶稣称义得救，但是不是他 major operation 之后他都不会生病了，还是会生病，但是这病不至于死，可能是伤风感冒，可能只是一些小的功能性的病。那么透过继续的 operation 让我们可以更健康，更有能力。但是可能你不开这个刀你也不会死，只是可能你就是走路不太方便，可能跑不快所以只能用这样的一个类比所以还是信主之后你犯罪还是要认罪但这个认罪不是关乎地狱死亡的问题也不是关乎到得永生不得永生的问题，是关乎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问题，是关乎得赏赐的问题，是关乎得胜的问题，诚意的问题，成圣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救恩的次序 Order Salutis 把诚意跟成圣把这两个分开，跟成圣。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认罪，是关乎成圣的问题，是关乎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问题，而不是关乎得救的问题。
因为从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对，
儿子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
嗯，
所以当我们称义以后再犯罪，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还是把他用他的公义来抓住我们，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神还是，可是因为有主的血在中间啊，
嗯，
就感觉上我们称义以后的犯罪，神赦免，神要抓住我们的废死还在他的公义，那神赦免我们的原因还在于他儿子的宝血。所以对我来说，公义和宝血这两件事又变成一种 extension of 称义，就称义是废死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犯罪，我们称义以后的犯罪在蒙赦免，好像是那个废死好像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很清楚的 distinction， 一个没有信主的罪人，他受到神的审判跟愤怒，是站在个罪人的地位。但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站在个儿女的地位。对，我们虽然做儿女，可能还是偶然会犯罪，但那个犯罪，神不会用一个灭亡性的审判，这样来审判我们。其实甚至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犯罪，神不是审判我们，是神管教我们。因为审判是对你说不信的，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你看父母怎么会去像一个法官这样去审判他的儿女呢？因为那个审判已经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Once for all the wrath of God is upon JesusAlready, the judgment is upon Jesus. 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不再受到这种愤怒、公义、灭绝性的审判。严格上，其实天父不会审判他的儿女，只是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女，甚至天父是流着泪来打他的孩子，管教他的孩子。那你怎么能说这种是审判？审判是没有人情的，是像一个法官一样的。 但今天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他不再是一个单单只是个公义的法官来审判一些罪人，我们不再是一个外邦人，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同意你前半段。
好，没关系，我们先听听 Teresa 的。
我是要问一问，你看关于审判，是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那我们死以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就算我是神的儿子，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对。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次得救又一次得救的经文，院长会举了一两个经文，让很清楚的强调这个。
哇。
得救就很永远得救，哪些约翰福
音？我们下堂课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讲到这个问题。刚才你讲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经文，我们特别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跟第十章。第六章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什么也不失落。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都看得很清楚，都是父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是父神所拣选的。主应许说一个也不失落。而且我们再看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得救的确据跟 assurance， 第十章28节跟29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什么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为什么永不灭亡啊？耶稣马上解释，因为什么？因为有两只手在保护，谁的手啊？天父的手跟耶稣的手。Double protection， 而且这个 protector 是比什么万有都大。假如他不是比万有都大，就不一定能够保证他能够保守我们、保护我们。但是神在这里应许，他比万有都大。谁能够把我们从主的手跟天父的手中 snatch away， 把它抢出来？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都是父所赐的，赐给主的。所以当然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可以下礼拜讲到这个一次得救的问题，永远得救的问题 perseverance，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所以我刚才讲到神对他儿女的审判，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种下地狱愤怒性的审判。将来的确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那这种审判不是下地狱的审判，只是得胜跟不得胜的问题，是赏赐的审判，是能否成为基督心腹的这个的 judgment， 不是个愤怒灭绝灭亡下地狱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 fear 跟害怕，今天我们得救应该真的是安息在父神的爱里面，审判已经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个的审判，那个愤怒是那么那么的严厉。我们真的在躲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为我们受了审判，基督就像一个大母鸡，我们是小鸡躲在他里面，藏在耶和华的硬币的里面，他翅膀的硬币之下。所以解释我们得救的安息跟喜乐，我们不会再受到这种灭亡性下地狱的审判，但是我们会受到另外一种的 judgment， 是忠心不忠心、爱主不爱主、得胜得赏赐或不得赏赐的审判，是另外一种的。
对不起，院长，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得救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罪性被赦免，当然也包括罪行，但是呢，但是得救之后，我们仍然会有罪行。
对，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行来。
其实我们的一切的罪行，包括我们的原罪、本罪得到赦免，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但是我们还是有罪的污染 the pollution 罪性，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个身体的败坏还是有，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圣道，各样的方法，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来胜过一切的罪性。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亚当，从亚当而来那个原罪，
对，
就是一次就解决，
对了，一次就解决了。啊，
那原罪应该还在，还会继续有罪性
啊？对，我意思是原罪的那个的带来的罪债跟罪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不是讲到原罪包括两方面吗？一个是那个原罪的那个罪债啊，那个罪债啊，跟罪的那个责 punishment。啊，在原罪里面，因着十字架的缘故，这个完全被 erased 了。但是原罪带来的那个罪性跟罪的污染还是有。但是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圣灵重生的恩典，这个罪性会一天一天会减少。啊，所以还记得我们不是画了个大圆圈吗？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了，究竟这条线在你的生命里面只是只有十分一呢，还是有十分二，还是有一半，还是说只是在一个起点？应该是越来越这个生命的大能能够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命，每一个的范畴，思想、情感、意志各方面。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